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2月13号星期五，下周一是华盛顿诞辰纪念日，休市一天，所以这是一个小长假，下周只交易四天。曾经有一次我说下周只跌四天，就真的跌了四天，搞得现在对四天交易周有点怕怕的。其实美股一年到头交易四天，甚至只有三天半的交易周啊，一共有十个。如果每次小长假之后就下周跌四天，那这美股大概也没办法玩了。所以四天连跌是小概率事件，偶然的。大盘今天再次表现为震荡，标普指数上涨了 3.41 点，涨幅5%。指数虽然看起来微弱累软，但毕竟还是有一只无形的手拖着下不来。一轮大跌的行情，它总得破位才能启动嘛。如果它不破位，就在高位震荡几个月，那是有机会将获利盘消化一些的。美股的下跌往往来得突然而又恐怖，如果高位撑上几个月和暴跌二选一的话，我还是选择高位撑着，心情会好一些。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了 50.48 点，跌幅 0.22%， 是三个指数中唯一下跌且日 K 走势还不太好看的一个。科技股调整压力有点大，大盘死撑，个股其实损失有点大了，谁持有科技股谁就有体会了。以前靠科技股发财，现在就要为他们的调整偿债。股市是盈亏同源的，倒霉的是啥呢？倒霉的是吃肉的时候没赶上，买单的时候没跑掉，还有更倒霉的就是买单的时候别人跑了，咱们进去了。比较令人担忧的是周 K 线图出现了 KDJ 顶背离，这个是一个不祥之兆啊。我打开了标普指数的周 K 线，发现 KDJ 多次高位死叉，然后把这些交叉点连线，是一条斜率略向下的直线。而这段时间标普指数还缓慢上涨，当指数上行 KDJ 死叉交点略微下行时，就是 KDJ 顶背离。这次是周 K 线级别的顶背离，那就意味着周线级别的调整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别的指标我都不怎么在意，说说就算了，但是这个指标让我倒吸一口冷气。可怕的说完了，说不可怕的。比较不可怕的是今天公布的 CPI 数据显示美国通胀下降，这提振了市场的情绪。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公布的数据，一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0.2%， 为七月份以来的最小涨幅，主要受能源价格下降的影响。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按月环比上涨 0.3%， 符合预期。整体 CPI 按年同比上涨 2.4%， 低于预期。核心 CPI 按年同比上涨 2.5%， 符合预期。温和且小幅回落的通胀曲线减少了投资者对通胀升温的预期。经济学家表示，今天的通胀数据令人鼓舞，市场调高了今年降息的预期和概率，这对股市利好。受通胀报告影响，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温和下降，黄金重新回到5000。市场对32天后的3月份议息会议仍预测是大概率按兵不动，维持利率不变。4月份也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仍然达到了 71.5%。到了6月份才预测有一次降息，并且概率也只有 50.4%。全年下来，降息两次及以上的概率达到了 79.1%。芝加哥交易所的美联储预测工具把今年降息的动作几乎都压注在了下半年。上半年鲍威尔的基本工作模式就是早起一张报纸，一壶咖啡，坐等退休啊。那么这样的利率走向会对美股有什么影响呢？首先，上半年没有降息预期，对股市继续大幅走高不利，但同时市场又认为远期还会有降息空间，货币仍将边际宽松，这将限制美股出现大幅下跌，步入熊市。美股大概会出现短空长不空的这样一个交易节奏。尤其今年是中期选举年，川普在把市场搞乱、重新洗牌、自定义 K 线图这个事情上面可能会比较收敛了。这不，今天传出川普考虑取消金属的关税消息，以提升中期选举支持率。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试图阻止川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另一方面，川普也计划减少对钢铁和铝的关税。 最高法院下周五将对川普的关税做出裁决。最高法院的决定很可能对一些板块构成利好，比如 Costco、沃尔玛等的零售板块，因为这会使进口成本下降，毛利率得以提升。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如果最高院裁定川普的关税无效，财政部有足够的钱来返还任何可能的关税退款。这些关税退款对进口商来说，那应该算是一次性的回血了。哎，也不知道贝森特是随便说说的呢，还是来真的。如果来真的，那沃尔玛和 Costco 上涨就有一定的道理了。中期选举虽然不是选总统，但会影响总统的权力。中期选举将改选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部分席位。如果共和党失去两院控制权，总统的政令就不那么畅通了。如果中期选举年经济和股市一团糟，消费信心下行，失业率上升，对执政党守住两院多数席位是一个挑战。如果川普像去年一样来个什么解放日，拉不起 V 型反转的话，那对他来说收益有限，风险大于收益，不划算。所以预期川普今年砸盘的概率小于去年上台后的那几个月。如果股市要下跌，可能不会是因为川普的帖子引起的。每个季度结束后的45天内，机构需要披露 13F。 13F 报告是管理的资产超过1亿的机构投资者需要提交的一份持仓明细表。这个报告有时间差的，机构在买卖股票时，那是发生在上个季度的事儿，披露时有可能又变了。但是 13F 作为观察机构持仓动向、抄机构作业的免费公开文件，也是有蛮不错的参考价值。谷歌也提交了 13F， 截止12月31号的季度，谷歌没有买东西，但是卖了一些个股。持仓比较多的是 ASTS、PL、RVMD、ARM 等。ASTS 是做卫星通讯的，手机直连卫星，手机在没有信号的地方能够连接卫星。然后 PL 是做地球观测的，每天拍摄全球地表图像。这两个持仓占了谷歌 13F 的一半，体现了谷歌在商业航天的战略布局。那要不要抄谷歌的作业，买这 ASTS 和 PL 两只股呢？贝莱德在四季度主要买入了谷歌，谷歌它是 GOOGL 和 GOOG 都买，可见相当看好啊。其次买入了李来、美光科技、苹果。贝莱德在四季度的持仓前五名是英伟达、苹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贝莱德卖出了标普 ETF， 卖出了 ServiceNow、MSTR 还有 T。贝莱德的投资风格看起来还是拥抱明星股为主的。先锋基金四季度 13F 买入的东西和贝莱德的长得还有点像，感觉他们在四季度都是看好谷歌。持仓前五名的也和贝莱德相似，差别在有一个博通。卖出的五只股都比较名不见经传，这些大机构仍在抱团科技巨头，只是在今年一季度是不是抱团有所瓦解，有所松动呢？在四季度，瑞银、UBS 和桥水基金啊，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减持科技巨头的动作。在他们的 13F 中，瑞银减持了英伟达、微软、谷歌和特斯拉，但增持了 Meta。桥水基金大幅削减苹果和亚马逊，也减少了一些科技巨头。桥水基金在四季度增持了特斯拉。那么这几天有几个备受关注的 13F 将会披露，尤其是伯克希尔。作为巴菲特最后一张 13F， 他到底会增持什么，又减持什么呢？巴菲特的 13F 中，如果新买了什么，那通常就会立即大涨，影响力不一般。伯克希尔的 13F 预计在下周二正式公布，也就是2月17号。那这就超过了45天了，刚才不是说45天吗？其实呢，算起来这个第45天正好是周末，然后又碰到了总统日休市，所以就顺延到了17号。预计2月17号有更多的大机构公布他们的四季度作业。今天 Coin 大涨，相关的 B 股也反弹了。美股加密板块啊，那是久旱逢了一滴甘露。由于加密货币市场近期的剧烈波动和币价走低， Coinbase 财报表现不佳，四季度录得亏损 6.67 亿，较去年同期下降 151%。 亏损是因为投资的部分亏了， 而不是交易佣金赔钱。调整后每股收益是盈利的，有66美分，但也大幅低于市场1美元左右的 EPS 的预期，同比还大降 80%。 四季度收入大幅萎缩，倒是稳定币 USDC 给它分成的利息有3.64亿美元，成了 Coinbase 的一根救命稻草。公司宣布20亿美元股票回购，支持了股价。加密市场行情不好，交易平台也比较不好过，这个是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币股持续大跌的原因。按目前币圈的行情来看，接下来的一季度也不是非常乐观啊。但是呢，财报超预期的都大跌，这个公司财报很惨的，反而大涨了 16%， 值得我们思考啊。究竟财报与股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难道财报只是股价在公布那一天博弈的工具而已吗？我的理解是，一个季度出一个财报，频率有点高。财报主要关注的是预期与现实的落差，如果预期很差，那么再差也能接受，如果预期优秀，那么市场将容不得一点瑕疵。木头姐爱股之一的 Roku 财报后大涨，但高开后低走，说的是阴线，图形看似很强，实际不强。 Roku 四季度营收 13.9 亿，每股收益53美分，都超了预期。分析师认为，在美国一半以上的流媒体内容是通过 Roku 的电视机播放的，是一个流量入口，有一定的护城河。 Roku 表示，四季度付费订阅用户是史上最高季度，流媒体用户有望在今年突破1亿。下周有几个财报，其中沃尔玛备受关注。沃尔玛将在2月19号星期四的盘前披露财报， IBKR 收集了45位分析师，有43位建议买入，其中2位建议持有，平均目标价是 126.73， 最高目标价是 150， 最低目标价是 69.1、中位数是 128.50， 平均数和中位数都略低于当前的股价。分析师对沃尔玛四季度的每股收益平均预测是72美分，较2024年同期将增长 9.1%。 分析师对未来几个季度的营收和利润预测较为稳定。沃尔玛的股票市场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了，是美股市场的明星股之一，同时也是避险资金在大盘风险时关注的标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